然后可能是你第一次在国外过年，不晓得会不会特别想念你的家人呢？当中有一些可能你在这边生活了10年、20年、30年，在这边已经有好长一段岁月，不晓得这边庆祝新年生活方式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你是不是还记得你当年第一次来到美国的那一年的时候，你是怎么过新年的呢？我是2010年的夏天，带着我太太跟我小孩一起来到美国读书。那时候我们在麻州的一个神学院进修。那半年之后就是农历新年的来到。那我印象深刻的时候，第一次真的是离开家里，第一次从这种长大懂事以来哦，就是没有回家，在新年的时候跟我爸妈一起团圆过年的这个日子，第一次发生的。以前我们家过年是那种。还就是祖父母还在的时候，我们是那种，我爷爷5个儿子，1个女儿，是不是全家20多个人一起在一个房间里面，然后一起庆祝啊，然后享受这种盛宴啊，然后忽然之间呢，这个2年前来到美国的时候，我们家剩下3个人，也不可能回去，因为学期间不可能这样跑，那我们一下子觉得有点不太适应，觉得怎么人变这么少？那好像因为学期间也不是什么过年的气氛都没有，但所幸那时候呢，我们参加那个教会，我这个团契聚会，那团契他们就好像很习惯性的每年都会办一次这种新年的这种好像那个联欢晚会一样，他们这联欢晚会是这个每一家呢都会准备这种各式的大锅菜，然后呢除了吃吃喝喝之外呢，那个每个家里面的小孩啊或大人啊，他会准备这种表演的节目哦，然后这种表演节目好像是事先跟这个预备的弟兄姐妹先报名，然后呢再安排流程，要把这个都弄好，而且这个音响啊、灯光啊、场地的布置啊，什么都不缺，非常正式的。那时候我刚到教会，说半年多，慢慢的熟悉，也刚其实刚参加这个团契差不多是几周的时间，然后他们邀请我参加这次这个新年的这个庆祝晚会，然后就觉得好啊好啊，就是离家乡。这么远，你不可能去过年，然后跟弟兄姐妹刚刚开始认识，这是个很好的机会，可以跟他们一起这个庆祝新年，也可以更多的互相互动，认识彼此。然后就很高兴的说好，他们就约，因为他们约在某一个星期六的晚上，一个星期六晚上。那后来随着时间越来越靠近了，大概差不多几天前，忽然这个气象预报就说这个星期六会有大风雪。那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印象，2年前那个冬天是那个。是美国刚好是大风雪很严重那一年，每次只要风雪一来，我住在麻州那边，大概就是几个小时之后1尺多2尺，就是很常见的事情。所以那他们就因为风雪特别厉害，他们就觉得说那这样子气象预报就讲了，就是你刚好礼拜六会大风雪，为了安全起见，那不然我们就顺延一天到礼拜天晚上好了。哦，时间一改，我就有点觉得这种意兴阑珊、懒洋洋，因为。礼拜天早上去主日，主日结束之后呢，晚上7点还是6点半才开始去，我要先回家，然后到傍晚呢，在一家三口再带着走。那时候你才差不多半岁多，还不会走路什么的。那我要说，神学院宿舍离教会大概30英里哦，来回一趟就是60英里哦，一开车是1个多小时，就是我就觉得早上出门一趟，晚上出门一趟，回到家可能不知道是10点、11点还是几点都不晓得，觉得。有点意兴阑珊，有点好像考虑了很久，然后我想说，哎呀，这个改到礼拜天晚上，隔天要上班上课的，应该去的人应该很少了。我想，应该很多人跟我一样，就有点觉得懒得去了，可能这节目就变得比较不好玩。我觉得应该，好，那我就觉得，虽然是一年一次这种过年聚会，那我想，我还算了，不要去好了。那后来礼拜天就他们还是照常举办了，过了一个礼拜天到礼拜五。就照常去这个团契的这种那个查经聚会，去了之后呢，他们就跟分享说，刚过这礼拜天的晚会是怎么样，然后团契的那个召集人说，我们刚过这礼拜天晚上，我们到130多个人出席这个聚会，我一听我不敢这个就是那个太表现太紧张一样，太震惊样子，我想130多个人，平常团契聚会也不过30多个人，其他100个人是哪里来的？我想说。不是礼拜天吗？隔天就上班上课了，怎么那么多人出席这个聚会？然后他们大家都分享说， 海景他们吃东西啊，吃饱喝足啊，然后享受精彩的表演活动，大家老老少少都很开心，连邀请来的新朋友第一次来的都很开心。我一直就觉得什么连邀请来的新朋友都很开心，那我这个团区一份子怎么好像就缺席了？那一下走下车觉得有点 shock， 就是那种大吃一惊哦。在我后来读到圣经的时候，圣经里面有一次耶稣讲一个比喻，然后讲那个比喻讲完之后，所有听到比喻的人也一样很震惊，因为这个比喻跟一个吃饭、跟宴会、跟一个大的筵席也是有关系的，而听到的人也同样的这个结果是出乎他们意料之外，他们想象不到的一个结局。这个比喻在路加福音的第14章15节到24节。那在比喻的背景是这样子的，路加福音14章一开始讲到说，这是一个安息日的一个时候，那在某一个安息日呢，有一个法利赛人首领，他就决定办一个宴会，邀请人来参加这个宴会。谁是法利赛人呢？法利赛人是差不多公元前100多年、200年中间，在这个犹太教的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所形成的一个团体，一个宗教的团体。那这一群法利赛人呢，他们有几个特色。第一个，他们非常的强调要遵守旧约摩西五经的律法，凡是五经里面这些上帝的法律条规所吩咐的一些生活的习惯啊，各样的礼仪的进行啊，他们都一概的照着遵守，非常严格的遵守。他们希望透过这样严格的遵守，凸显出他们跟上帝的关系的亲密。同时，这群法利赛人他们非常强调相信将来世界的来临是存在的，他们相信将来有一天，当世界过去之后，神会让义人复活，那些属他的百姓，上帝要召聚到他的国度里面，在上帝的国里面享受上帝的一切福气。而他们用的形象就是好像进入上帝的国中，跟上帝一起吃饭，一起欢乐，享受上帝一切的美好。但是随着时间的演变，慢慢的过去，100年过去、200年过去，到了公元第1世纪的初期，也就是耶稣基督开始道成肉身再次传道日子的时候，法利赛人的信仰就渐渐的其实就偏离了。他们原先那一种希望可以透过跟上帝建立美好的关系，可以好好的遵循上帝话语与世俗分别的心态，就越来越走偏了。他们对上帝话语的解释越来越狭隘，他们认为我们能够得救，我们能够有更加美好的生命的改变，唯独靠着这些行为。他们忽略了其实上帝当时候把这个话语赐给他们真正的意义是要跟他们建立美好生命的关系。而法利赛人这样的行为，他们这种自以为意，觉得我们如此的认真遵循上帝律法，这种自以为意的心态，不但让他们渐渐的走上了一个错误的信仰的道路，同时也拦阻其他的人认识上帝的话语。而在那个时候，其实这群法利赛人在耶稣时代，他们成为整个犹太民族社会当中非常高阶层的一群人，他们社会地位很高，民众们看到他们都尊称他们为是老师，听他们教导上帝的话语。而这些人，他们有学识，受过很好的训练，他们懂得怎么样去教圣经，他们得到人的尊敬，而他们当时也跟罗马帝国的这些官员维持良好的关系。当时是罗马帝国统治的时期，巴勒斯坦地区不过是罗马帝国的一个辖区，而不管是派来的巡抚、派来的君王统治这个地区的时候，他们都必须跟这些法利赛人维持很好的互动，好让他们可以有效的管理这个社会阶级。所以你可以想象，这样的法利赛人，特别是这个法利赛人的首领，在安息日办了一个宴会，能够出席这个宴会，能够受到参加的，不会是路边那个乞丐，不会是摊长在那边贩卖菜、叫卖衣服的， 不会是那个身体残缺被他们看为不洁净的人。能够出席这个宴会的一定是当时社会上有头有脸、社会经济地位都很高的人，被人敬仰的人，可能就跟这个法利赛人首领一样，也是其他法利赛人宗教领袖，也可能是一些其他的律法师、文士，那些抄写圣经、教导圣经、研究上帝话语的人。然而路加福音十四章一开始跟我们说，耶稣也受邀参加了这个安息日的宴会。耶稣在这群法利赛人中其实是一个很矛盾的角色。耶稣的出身其实不好，他来自巴勒斯坦北边一个小镇，那个小镇名不见经传，没出过什么名人。耶稣的爸爸是个木匠，社会阶层不是太高。耶稣没有受过什么任何的宗教的教育，有什么好的这些特别的跟他们一样那种宗教学校的训练。但是当耶稣在30岁开始出来传扬天国福音的时候，他所教导关于上帝的信息却让当时的百姓大大的欢欣鼓舞，因为他们看见的、他们听见的，在这位耶稣基督这位木匠的孩子身上所传递出来的那个信息、那个权柄、那个能力，是他们平常听这些法利赛人、听这些文士教导圣经大大不一样的。他们也看到耶稣的生活、耶稣的言行举止所带出他对人的怜悯，是他们未曾听闻的。当耶稣在世上传道的时候，他刻意的与那些社会低阶层的人亲近，耶稣医治这些 长大麻风的、瘫痪的、瞎眼的、瘸腿的，耶稣亲近这些被当时的宗教领袖看为有罪的人，那些妓女、那些税吏、那些身体不洁净的人，耶稣与他们同在，耶稣把福音传给他们，耶稣医治他们身心灵的疾病。这耶稣大大的受到民众的欢迎，而是看在当时的法利赛人跟这些宗教领袖的眼中，他们不是滋味，他们会很好奇、很惊讶，一个小小的北方小镇的人，怎么会有这么渊博的对上帝话语的诠释？怎么会有这样的能力可以带出上帝的神迹奇事？而同时，他们也感到嫉妒，因为耶稣受欢迎的程度，好像威胁了他们在百姓心中之前那个崇高、被敬仰的那个拉比的地位、那个老师的地位。更有甚的是，耶稣受欢迎的程度，他们很担心，万一罗马帝国又担心这是一个要被兴起来为王、要对抗罗马帝国的一个行动，怎么办？会不会罗马帝国又要派兵再次来攻打我们呢？所以这群法利赛心中对耶稣的看待是非常的矛盾的，又好奇、又惊讶、又嫉妒、又愤恨。而就在这个时候，耶稣被邀请来到这个安息的宴会，和他们一同聚集。也许他们想更近距离看看到底这个木匠的孩子有什么特别之处，也许像圣经所讲的，他们在窥探耶稣，想在这个宴会当中看看耶稣有什么小辫子可以被他们抓到，可以陷害耶稣到罪里面去。但是出乎他们意料之外，在这个宴会当中，耶稣的言行举止、耶稣所讲的话、耶稣医治了有疾病的人、耶稣甚至指证他们法利赛人那种追求虚名、追求高位、追求被人称赞那种贪图虚荣的这种心态，耶稣甚至跟这个邀请他的这个法利赛人首领说，你请客的时候不要只是请这些你的家人、你的兄弟、你的朋友还有那些有钱的邻居，因为你请了他们，他们会报答你。所以你请客的时候应该请那些贫穷的、瘸腿的、残废的、瞎眼的，因为他们没有能力报答你，他们无以回报，而到了上帝国度来的那一天， 到义人复活的时候，你会得着报答，与上帝同席。这话听在同桌吃饭的这些法利赛人的耳中，非常不是滋味，因为他们长久以来一直认为，啊，我们可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可是犹太民族，是上帝特选的民族，上帝特别将他宝贵的话语启示在我们的祖先当中，传流到我们民族里面，而我们这些法利赛人，我们正是这个民族当中的佼佼者。我们研读圣经，我们认真的遵循上帝的律法，我们规律的祷告，我们才是那个最有资格进到上帝国里，与上帝一同吃饭，享受上帝福气的人。所以他们心中很不服气，有一个人就出声说话了，他说14章15节跟耶稣说，耶稣啊，不好意思，我觉得那个世上最有福气的人，应该是那个最后可以在上帝国度里面跟上帝一起吃饭的人。其实他的心中在说，那个就是我。我相信同桌那些法利赛人的每一个领袖都抱持同样的看法，真的可以进到上帝国度里的人，除了我还有谁？耶稣并没有马上就反驳这个人所讲的话，耶稣讲了个比喻，在16节到24节，耶稣说，有一个人他办了一个大宴席，是一场盛宴，所以这个人呢就派他的仆人出去到邀请的宾客那边，跟他们说，某年某月某日，我们家主人要办一个大盛宴，邀请你来参加，如果同意出席的呢，仆人就会把人数收集起来，统计好，好方便主人家中预备宴会的餐点，也让这些受邀的客人预先把时间空下来，预备当天可以出席宴会。而到了宴会当天，当一切都准备妥当的时候，按照当时候的习俗，这跟我们今天很不一样，按照当时候的习俗，主人要再一次第二次的把仆人差遣出去，到那些之前说好我要来参加宴会的人，去他们家中说，哎，我们主人的宴会已经都准备好了，就要开席了，请你可以准备动身到我们主人家中一起享用盛宴。可是这一次仆人所带回来的消息却是很多负面的消息，因为所有邀请的客人全部都说我们不去了。当然他们是有理由的，有一个人说，我刚买了一块田，我要去勘察勘察这块田，所以不好意思，我不能去了。另外一个人的理由也很类似，他说，我刚买了5对牛，他这牛是要耕田用的，所以我必须要去这个测试一下这个牛耕的好不好，所以不好意思，我不能去了。还有一个人说，我刚结婚，我要陪老婆，所以我不能去了。这个人连那个 excuse me 不好意思都免了，没说。可能他觉得很理直气壮，说这个摩西的律法规定嘛，《申命记》2章5节说，只要一个人刚结了婚，他就可以免去当兵的义务，有1年时间在家好好陪老婆，让老婆开心。他呢就是把这个摩西律法的应用在这个说那我不去参加宴会的这个借口。我们一听好像他们都有理由，好像也都有他们的道理，这个买地买田这是生活的一些很正常的一些情况嘛，好像也不能够怪他们。但是再想一想，这宴会不是早就定好的吗？什么时候买地，什么时候买牛，什么时候结婚，难道不能错开这个时间吗？更何况结婚是免去当兵的义务，并不是说你连去吃饭都不能去了。所以他们的理由其实想一想是非常荒谬的，根本就是一个对主人极大的不尊重。他在宴会即将开始前一刻居然拒绝了 主人订阅制的邀请。仆人将这消息带回来给主人，主人一听非常生气，不是都说好的吗？怎么到最后一刻才忽然说不来了呢？他感到极度的羞辱。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办呢？把宴会取消，或是那改一天择期举行？这比喻是这样说的：主人告诉仆人说，你们出去到城里的大街小巷，把所有那些贫穷的、瞎眼的、残废的、瘸腿的，全都邀请进来，让他们参加我的宴席。所以仆人带着命令，赶快到城里的大街小巷去找，把他们一个一个的请到主人家中，入宴席坐好，然后他们跟主人说：“主人啊，我们已经走遍了城里面最大的街、最小的巷，各样道路都找了，所有这些贫穷的、瞎眼的、残废的、瘸腿都请来了，可是宴会办得很大，还有空位。”主人说：“没有关系，你们出去城外，到那个最主要的交通要道，到那个田野、城郊的篱笆，那些路人、那些城外的人，全都邀请进来，让他们通通的把座位给坐满。”然后主人说了一句话，十四章第二十四节，他说：“我告诉你们，先前所请的人，没有一个得偿我的宴席。先前所请的人，没有一个得偿我的宴席。”耶稣的比喻其实非常清楚的、非常明显的，是针对这一群同桌吃饭的法利赛人所讲的。而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到最后让他们大吃一惊的是，他们发现我们居然被排除在上帝的筵席之外了。他们长久以来一直的以为他们是上帝特选的百姓，他们是这一群民族当中特别优秀的一群人，他们热切的遵循上帝律法的行为，他们以为他们如此去行，可以使他们与众不同，讨上帝的喜悦，将来定能够在天国的筵席当中有他的一份。然而耶稣的话语、耶稣的比喻却是清楚地指出，你们错了。你以为凭着你的血统、凭着你的行为、凭着你这些宗教的外表的仪式、凭着你在这些百姓当中被人家尊称老师，这些美名可以让你进到上帝的国吗？耶稣比喻让他们看见，如果你们不能够真实的认识上帝的儿子，也就是耶稣基督自己来到世上所传扬天国的福音，如果你们一再的拒绝上帝透过他的儿子在世上传道所带给你们这个福音宝贵的消息，你们只是一直在自己的框框里面，一直在自己宗教的思想里面，一直在自己自以为是的这种宗教行为里面，而不愿意放下这些接受耶稣基督所传的救恩的信息的话，所传天国的福音的话，至终你们就要跟那一些用买田、用买地、用结婚推辞大宴席的人一样，你们要被排除在上帝的筵席之外。而最后可以进入这个筵席里面的，是那些平常你们看不起的那些市井小民，是你们在宗教礼仪中看为不洁净那些生病、残废、瘸腿、长大麻风的人，是他们以为有罪的妓女、税吏，是那些你们自己不屑跟他们来往的人，他们将要进到上帝的国里，与神一同吃饭。而且这个福音要从犹太民族当中往外传到万邦、万国、万民，好像那城外的人被邀请进城一样。那些你们一向看为不屑一顾的外邦人，你们一直以为上帝所没有拣选的外邦人，福音要领导他们，天国消息要传给他们， 好像路加福音13:29说的，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将来有人一起进到神的国中坐席。而你们这些原本自己以为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就要在门外哀哭切齿。耶稣所讲的比喻，耶稣所传递给这些法利赛人的信息是非常的清楚的。而在今天，这个比喻也继续对我们说话。耶稣当时候所说的这个福音，要因着犹太人的拒绝，因着这些法利赛人宗教领袖的拒绝，要传到万邦、万国、万民、万族当中，已经开始实现了。今日神国的福音已经不再局限在一个血统的里面，不再局限在一个文化里面，不再局限在一个语言里面。不管你来自哪个地方，来自哪一个民族，你说过哪样的方言，这个天国福音是为你而传扬的，而这个天国的宴席是为你而预备的。然而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决定了我们是否能够进入这个天国的宴席。在比喻里面，当耶稣差派他的，当这个家族人差派他的仆人去邀请那些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邀请那些城外的那些原本不相干的人的时候，那些人跟那些买地买田结婚的人最大不同就是，他们答应了这个邀请，他们接受了这个邀请，而他们因着欢喜的接受，他们得以进入神的国。而今天透过这个比喻，让我们可以看到是，只要我们愿意用一个真实的信心接受这天国的福音，我们就好像那从东从西从南从北被神所邀请进他的大宴席当中一同赴宴的人。因为我有信心能够使我们进入神国的大宴席。在我们当中，可能有些人就是你来到美国时候才开始接触基督教这个信仰，或许你以前听过，或许你没有，或许这是你刚开始接触这个信仰的一个起步。耶稣的比喻让我们看到，能够让我们进到神国的宴席，能够享受神一切福音的好处，不是我们的血统，不是我们的外在的行为，不是我们的社会名声地位，不是我能够得到多么好的一些财富，有多么好的表现，而是唯独让我们用信心接受圣经所传给我们，耶稣所告诉我们这天国的福音，我们就得以进入神国的大宴席。天国的福音已经从一个民族当中传扬开来，而我们所需要的是像这些贫穷人，像这些瞎眼的人，像这些住在城外原本不相干的人一样，有一个愿意接受邀请的心。而这个心就是一个对上帝的一个信靠的心，我们愿意相信神透过耶稣基督所成就那个宝贵的救赎的工作是因着我而做的，是愿意为了给我们那永远生命的应许而成就的。而当我们愿意用信心接受这宝贵的福音，接受耶稣基督救赎的工作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进入神国的宴席。而这比喻也同样提醒我们当中许多的已经受洗的弟兄姐妹，也许我们觉得我们可能信主许久的年日，我们很熟悉教会的生活，我们很知道教会应当怎么应对进退，我们应当知道也要在教会里面怎么样的参与服事，出席聚会，参加一些的服事，怎么样的让我的宗教的生活有一个模范出来。我们很熟悉这些，我们甚至很可能觉得我很满意上帝现在给我生活的方式，给我生活的各样的满足，我有个稳定的工作，我有一个安定的家庭，我觉得很好。可 可是会不会在当中，其实我们忽略了，我们渐渐的就失去了对上帝那个信靠心，觉得生活就是这样子的，教会生活就是这样子的，信仰就是这样子的。而渐渐的，我们忽略了，其实我们需要的是一个不断信靠上帝的心，一个对上帝渴慕的心。圣经让我们看到，对我们都不会去否认，我们需要因着信接受耶稣基督救赎的工作，因此我们可以罪得赦免，成为义人。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在这之后，我们需要的是继续的每天有不断的信心，跟随上帝的脚步的生活，追求那成圣、不断的进步的生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断的接受上帝的磨塑、管教，好让我们生命不断的成为圣洁，讨上帝的喜悦。任何一个时刻，当我们觉得我现在的生活很好了，我的信仰很不错了，我教会生活很满足了，我们就好像在那个井下面的青蛙一样，所看见的永远是一个小小的天空，却不知道在那之外，上帝是何等的浩大，上帝的恩惠是何等的丰富，上帝是何等的奇妙，值得我们用一生去跟随他，信靠他，敬拜他，去渴慕他。耶稣的比喻再次让我们看到，神国的宴席不是为那些特定的种族为预备的，不是为特定的社会阶层而预备的，不是为那些有功成名就的人而预备的，不是为那些有特别的优良的品性表现的人而预备的。神国的宴席是为了那些听了上帝的福音，听了耶稣基督救赎的工作，听了神宝贵的爱和应许，愿意用信心回应的人而预备的。因为我有信心能够让我们进入神国的宴席之中。愿上帝帮助我们长存这样的信心，在一生的道路继续的跟随他。愿主帮助我们。